第十三章，三人相顾，半晌无言。小陈眼睛一垂，往我们手上一瞟，表情微微一变，凑到我耳边低声道：“
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妍妍加油！”
他饱含敬意的对着我一抱拳，也不等我说话，就一溜烟的遁走了。这人怎么，魔总是神出鬼没，来去如风的。我不知所以的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低头才发现我仍拉着顾一良的手腕没松开，脸莫名有点烧。我赶紧松开了手，快步走进了酒店。顾一良似是没注意到我的小动作，跟了上来，轻声笑道：“你这个小助理还挺有意思的。”“
何止是有意思？”我无奈又好笑的接腔。
看顾一良微微垂下了眼，意识到现在也不是该吐槽小陈的时候，我按了电梯，安抚性的拍拍他的背：“
别担心了。”
我本想说如果他不放心的话，可以联系一下公司，让他们提前做好危机公关的准备，但也难保公司不会为了流量搞出一些蛾子来，就没多嘴，只说：“
不会有事的。”
他拿出手机来，话音平缓的，倒像是在安慰我：“
是没事，他们只是想要钱而已。你把话说得很明白了，要是跟我闹翻了，他们什么都捞不到，他们不会这么做的。”
我盯着电梯间显示屏上跳动的红色数字，莫再细问：“
他们还能是谁吗？
一个正当红的二线鲜肉，一个狮子大开口的年轻小妈，一段扑朔迷离的车祸疑云，搞得跟悬疑剧似的，猜都猜得到是怎么一回事，好吗？去问问顾一良那个没出场的爸爸呗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他家这本也太难念了。”我看着低头发信息的顾一良，心脏难受的一抽一抽的，又酸又软又疼又烦，差点没开口说别要你那个爸爸了，要我吧，我一定当个好爸爸，天天给你买糖吃。看他发完了信息，左右走廊上也没人，我伸手扯了扯他贵重的脸：“
笑一个。”
他一言笑了笑，反过来也扯了扯我的脸：“
你怎么比我看起来还伤感呢？也笑一个。”
说实话，我有些笑不出来，勉强的弯了弯嘴角。他看见我的表情，按亮手机拿给我看：“
没事了，已经讲定了，每月三十，再闹一分钱没有，一下子替你省了三千万呢，还不开心一下？”
我想起自己刚刚的口不择言，更笑不出来了。顾一良像是扯我的脸扯上瘾了，另一只手也伸了上来，硬是拉起我的嘴角，把我的表情扯得比哭还难看，自己莫名笑得无比开心。
不是，他开心个什么劲儿啊？
我把自己的脸从他手里救下来，揉着脸瞪他。他笑够了，说：“
怎么这模糊着我啊？对家。”
这话我也想问你啊。
对家。而且他那问题的答案，因为他是跟我在某个精神世界里有了灵肉接触的人，因为我磕了他和我的 CP， 是我俩的 CP 犯，四舍五入也能算作他的粉丝，因为不想看到他被欺负，因为觉得他为人善良，因为他是顾一良。
我也不知道啊。
见我怔怔的看着他没说话，他兀自闷笑两声：“
不过你演爸总演的还挺逼真的，下部戏考虑接一下相关的角色。”
哪怕心再大，被他当面指摘演技也多少还是让我有些受伤。我小声的抱怨：“
帮你说话还吵我演技。”“
哪有，我明明是在夸你。”
他矢口否认，又扯了扯我的脸，低声笑道：“
还以为你会信那些东西呢，你怎么会记得我？”“
危机。”
我避重就轻地打断他：“
哈，我记忆力好吗？”
他拉长音哦了一声，笑着望向我的眼睛，眨了眨眼：“
记我的事情就不嫌占脑容量了？”
被他那个杀伤力极大的眨眼撩得思维断线，我脱口而出：“
何止啊，都全被你占完了。”“
我
不是，我是说本来不记得的，但刚刚是太严峻，我蓦地一下全都记起来了。”“
我
不是，我是说记起了稍小的一部分。”“
我不是，我是说我本来就只记得一部分。”“
我不是，我是说我之前在偶然间不经意的随意翻看过一些你的采访，才会有部分相关的记忆。”“
我
算了，我摇旗投降，我放弃抵抗，我束手就擒，还是让雷把我劈成焦炭吧，这样子的死相也要比在顾一良噙着笑意的目光中尴尬着死来的安详。在我以为自己暴露了，即将尴尬到自然的前一秒，听见了顾一良带着笑的声音：“
当我的粉丝有这么羡慕的人吗？”
天啊，多么婉转悦耳，多么动听无比的天籁之音，我从来没有这么感激过他的天然直属性。我像是老农陷住了下乡视察的领导，激动的含泪握住他的手摇了又摇：“
那你给我签个名呗。”